我相信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基督徒两个组都有分享了，希望我们在把退休会的得着，他们不管神对你 说什么话，你什么感受，希望我们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能够这样彼此交流，而且能够彼此这样互相鼓励来活出来了。有几件事要报告。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下午4点美国教会吧有一个叫那个 business meeting， business meeting 会关于讨论这个泡沫是他前段时间辞职的事，可能会透露一部分的原因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在4点与一起来，他会有一个投票的过程，也是来聆听。还有我们那个退休会的那个这个费用，是我们希望是教会已经出了，但是我们那个住宿和吃饭的费用是每家自己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费用呢，实际上你可以你跟你的小组长要，然后吧你可以写那个支票的时候吧写给 LSSF 下边注明是 for retreat expenses 什么的，然后你。是，然后你可以把给那个小组长，也可以直接投了那个奉献箱，也可以，就是关于这个 retreat 的费用，没有其他卡，我觉得那个是讲员的费用是教会出了，对。是今天我会继续分享那个罗马书第12章。我上次讲了前两节了，讲到一个我们要奉献自己为活祭，讲到我们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全心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一个总纲了。借着我们的奉献，实际上吧，在下几节保罗会特别的提到我们如何在这个生活中，这是来活出一个活祭的生活。刚才那个冷娜姐妹已经把那个第12章全部给读了一遍，所以非常感谢她了。我的再次请一位姊妹一个弟兄再读一遍了。永强，你能不能读这个第一页的？字条有点小。但这段保罗特别提到一个教会的生活，一个群体的生活。 在这一段吧，很多讲员被称这一段是为新约基督徒的一个守则了。这是保罗从各方面总结了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活出这个新约基督徒的形象的问题。这里特别是好多的不可或者你要，这是实际上吧，保罗对着神给他的恩来给我们的一个心意了。我们一个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保罗把你启示的话，这是来向我们显明。主啊，还得求你，真是借你的圣灵再次把这段话来解开。哦，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来基于你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凭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也活不出你对我们的要求。哦，主啊，还得求你，真是在我们中间作工啊，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生命这个伟大的力量，让我们更加看见你给我们的圣灵他的大能。主啊，还得求你，真是把你的信息再次在我们面前解开，使他发出亮光来喂养我们里边的人啊，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你的生命中，真是来得以成长。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感谢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上次讲那个全人的奉献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活祭的奉献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对我们就是要任何的要求之前，他总是先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特别是在讲到这个出埃及记讲到十诫的时候，他首先就是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神。但是这章他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有些要求可以说是很大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之前，实际上神首先启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可是整本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来阐述了神他伟大的救恩，神的作为。在我们就是要体验，就是我们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之前，神首先启示他自己的信实，首先启示他自己的伟大，首先启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启示了福音和神的义。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他启示了人的罪，和从人的罪来带出来一个神的愤怒。从这个神的愤怒，神也预备了一条使人得救的路。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讲了这个，这是因信称义的道路，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神不只是让我们在地位上成为一个圣人而已，神不只是让我们地位上称义而已，他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真正能够活出一个称义的生活。这是从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个成圣之道，特别是在第六章他提到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恩典中成长，他讲到一个与基督联合的问题，又讲到要把自己的肢体来献上，献给义当作器具。你们从前如何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当作器具，现在也照样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来当作器具。这等于是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奉献的生活是直接的相关的。当你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在这献上的过程我们会有一定的挣扎，我们会知道我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行不出来。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里边虽然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外在的这个人这个肉体它有许多的限制，因为我们从亚当继承来的这些老亚当的性情仍然残留在我们当中，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过程中一直过的一种挣扎的状态。这挣扎的状态如何在这挣扎上脱离并且得救呢？就是定到罗马书第八章，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胜了。 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圣灵荣耀的工作，推动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推动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再次也提示了他神的他那伟大的爱，的一切一切借着他的圣灵是神的爱与我们相连，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就是来回应神。从那个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特别的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救恩，讲到神伟大的心意，特别在罗马书第十章到这个保罗一个看叹的是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这是讲的，这万事都伴于他，归于他，愿荣耀也归给他。讲到这个神为我们做了神以后，在第十二章，神，这个保罗就根据神所赐给他的恩，他给我们一个劝勉，讲到我们是如何去回应神的救恩的问题，他特别讲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关系的改变，在线上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一个主权的转移，实际上我们在心目中的心里从那个意念，从那个理性到意志到那个意念，整个是一个转移，转移说主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我愿意在凡事上让你做主。第二，在这他会活出一个不效法世界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在不效法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来变化。最后从那个第三节到这个下边一段话，基本上就讲到一个如何借着这关系的改变和生命的改变和心意更新的改变，一直我们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从第三节到那个第八节是特别的讲到这个身体的侍奉。第三节这里讲的是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道。特别从那个这几节吧，特别讲到一个侍奉的问题，后边会特别会看到的是各个的侍奉的角色。在这为什么讲到侍奉呢？因为吧，在第一节讲到活祭的时候，他说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就是当我们活祭献上活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来侍奉神。当然你的侍奉在如果你看那个侍奉嘛，实际上但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敬拜神的过程，在侍奉实际上在侍奉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身体的侍奉。可以说基督徒不是一个人的宗教，基督徒他是一群人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说保罗号召我们说在一个身体中我们要来侍奉啥，来借着身体的侍奉来侍奉这位看不见的神。在身体侍奉之前，保罗特别的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正道。他再一次提出一个侍奉的关键，侍奉态度是出于一个谦卑的态度。可是谦卑这个美德是一个在整个新约在教导过程中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美德，在整个实际上基督徒侍奉的过程中，这谦卑也再一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保罗说我凭着神所赐给的我的恩，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保罗完全可以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这个使徒的权柄来命令你们说，但是他不愿意真是滥用他的权柄，但是他就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你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在这个肢体中来侍奉。什么叫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好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或多或少可能会继承了我们在信主之前一些才干一些才能，我们要认为我们要为神来大发热心，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过看自己过于当看的，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是认为自己在服侍国家中是自己什么了不起，认为这一切是自己的才干，因为这一切是出于自己。有时候因为这种过于干过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我们会越位去做自己神没有吩咐我们去做的事。这是一个过于看过自己看看当看的。所以在一个谦卑的态度过程中，神什么借着保罗来让我们首先要省察自己，要认识自己。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中，在整个我们信仰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都首先我们是要认识这位神，然后借这位神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一方面我们不要太骄傲，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不要去越位去干涉别人。另一方面他神说实际上要看得合乎正道，就是根据神所赐给我们信心大小来看得合乎正道。很多的时候在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当然是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还有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看自己是少于自己应当看的，是没有看得合乎正道的，是过分的自卑，因为过分的自卑就逃避在教会中服侍，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警告我们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正道。实际上这段话实际上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每一个来在教会中过具体生活的人，都有神的恩赐。将来有一天神要对我们说，你要交账的，你是不是把你的恩赐埋在地里，还是囊出来我们一起来服侍？这是要看你的合乎正道，要认识自己的恩赐，以致那个在这个肢体生活中借着服侍众弟兄姐妹来服侍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发掘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恩赐和命定。所以说保罗在下边有一句话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的用处。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不要去越位，你是做眼的不要去影响手的工作，当然这中间有个互相联络的问题，但是不是你去越位。这方面实际上保罗这段话实际上跟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有段话也非常类似，但那段话实际上保罗说你是多远的不能是命令多少的站，他是一个就是不去站边的位置。但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特别强调，我们每一个手有恩赐的人，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侍主的人，特别要守住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在下边我们会提到这个专一的侍奉，就是在你神所吩咐你的事情，在你是有恩赐服侍的这事上，神叫你要专心，要服侍的好。但这方面我不想就是就这个时间可能告诉大家如何去发掘你的恩赐和命定。以前实际上咱们有好多的讲道，实际上在可以告诉你如何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如何去找到神在你身上的命定。咱们我记得还有一专门有一堂退休会是关于如何去找到你的命定的问题。在这块我只是来提醒一件事，你的恩赐往往是你所喜爱做的事情，往往是你做了以后你是有功效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借着这些事情来挖掘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借着这恩赐来找到你在教会服侍的角色。所以说在认识自己过程中，首先要省察神给我们的信心它大小，借着这信心的大小来找到自己这是恩赐，找到自己恩赐以后来发掘你在教会中服侍的一个角色。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来支取他的爱， 教会不是说几个人服侍一群人的问题，教会是整个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人人充当祭司，人人服侍，对神的问题。所以吧，一旦我们就是来到这边，能够个人尽自己的本分，个人看到合乎正道的时候，个人找到自己的角色，我们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整个教会就能活出这个身体的侍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教导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这个谦卑的态度。这个谦卑的态度，一方面就是他讲刚才讲的是不要看自己贵为当看，不要就是来有时候来偷窃神的荣耀。不要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要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是我们给了神有多少。实际上我们一切这些神服侍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得以服侍他，才能得与他同工。我希望如果你现在还在教会中还没找到自己服侍的角色，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可以发掘。我希望我们教会中，我在咱们教会实际上我很大，就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服侍。这个服侍过程中，你是不是真正找到了神给你的角色，神的这个教会给你预定的角色，就可以你在神面前向神求。这个身体的侍奉过程中，一个身体互相配搭的过程。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是互相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的过程中，保罗讲到七种不同的服侍恩赐。他这种七种不同服侍恩赐跟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个圣灵的恩赐不是太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个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多数大部分是讲到这种吧超自然的恩赐，好比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些很多都是一种超自然的，就圣灵所赐的恩赐。但是这里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所提到的恩赐，往往是一种造就教会这种服侍的恩赐。他提到第一种恩赐，就是说一个说预言的恩赐。他说你说预言的就讲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可以说咱这个特会中阿布卡克请了一对夫妇，他是有这种恩赐的。是他这个我们说是具有先知恩赐的，说预言词。有人把这解释成说预言，有时候说是先知讲道的恩赐，这是一个扩充。狭窄的理解说预言就是这种有先知恩赐的。先知恩赐不要大家不要以为就是先知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种特别的预言。很大这种预言实际上借着神，这种有先知恩赐的是借着神什么来看你，他在神面前寻求来看你，神如何来带领你，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了。对这种有先知恩赐的人，我自己不便于评判了。大家一定要说不要怀疑，但是也不要完全相信，一定要查验。对，一定要查验。对，很多这种先知恩赐的人，实际上如果你对的话，他对你自己是一种鼓励，对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命运，发现你自己的恩赐是一种帮助。但是吧，一定要查验。这是一做那个说预言的一种恩赐。但是说预言实际上在教会中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保罗特别的提到。第二种恩赐就是做执事的恩赐。做执事的当专一执事，实际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英文原文它没有这个专一。做执事就当做执事。做执事什么意思？做执事就是如果你回到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当时这帮使徒们也是有很多的人要照顾他们的时候吧，就忽略了办事的事。实际上吧，他们本来不应该，不是本来不应该讲的，他们也还没有时间来照顾这办事的事。我们本应为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不应该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这种办事上，所以他就 选了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执事，这种执事实际上是一个服侍人的角色。英文如果你看执事什么意思，就是一种 serving 就是专门服侍的人，专门去帮助的人，这种人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选了这七个人，所以使徒们才得以有时间来在神面前来寻求，才得以时间来祈祷来传道。所以是不是我们有，我们当中我相信是有这种知识恩赐的人，也是愿意在这个服事上特别热心。实际上我们的饭食就是以知识之一。如果你说你没有恩赐来服事，这样你会不会来在饭食上来帮忙？实际上就是这个福音组是每次都要饭食需要帮忙的，这是一种见到你发掘你恩赐，见到你身体供应的一个方面。做知识，他这个做知识当专业知识，这样做知识也不是说吧你就随随便便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做知识需要你去用心去做。第三个这场的恩赐是做教导的恩赐，我们就是这个教导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teacher。 实际上我们不管你是祷告会，不管是我们在礼拜五查经，不管是主日学，我们都需要教师来领，特别是主日学，我们更需要这样，就是 teacher 出来，这样教师出来多有来教导。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一批人出来，来发掘这种恩赐。如果你不做，你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恩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你慢慢的摸索，需要你在面前的寻求，需要你付出的时间。每一个恩赐，在每一个在神面前的服侍，都需要就在神面前去花出努力的。一旦你努力以后，你要有功效，这可能是神所呼召你做的。实际上，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也是这种机会来让你操练，你是不是有这种教师的恩赐。主日学也是一种机会。来给大家，你是不是愿意就是来操练自己这种来教导的恩赐，以致能够服侍大家。这个教导恩赐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离不开这个话语，我们生命的成长离不开这个神的话语的喂养。在这话语喂养当中，我们需要有教师出来把神的话语来解开，把神的话语来讲明。我希望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从这方面操练的话，接着礼拜五的查经，接着你带小组，接着或者主日学，你愿意带一个主日学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操练这种恩赐。第三个第四个讲的这个恩赐，就是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它原来是 extortion， 劝化的是吧，实际上吧讲道这教师实际上把神的话语来教给你，劝化实际上是什么，把神的话语交给你的话，实际上来劝导你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这种知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人往往能够善于能鼓励人，能够劝勉人，能够辅导人，也能够调解在活出神的话语方面可以做安慰的工作，可以做鼓励的工作。我相信咱们当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恩赐。我希望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恩赐，就是我们共同来成长，共同来鼓励来劝勉，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把神给我们的道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第五个这里他特别讲到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他这里特别讲到 giving， 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有善于给人的，或者帮助人的，或者在金钱上帮助人的，金钱帮助教会的，或者是施舍的，说就当诚实。原文诚实实际上有两个意义，实际上第一个是simplicity， 就是有纯意，诚实要单单抱着一个纯意的目的，不是为了一个就是来荣耀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一个别的目的，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爱在你心中来动工，你愿意来 giving， 你愿意来施舍。另外一个意思是慷慨，就是 generous。施舍他说就当纯一慷慨。我不知道咱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 恩赐，我希望咱们当中有有更多的人就是来操练这种恩赐了，这种给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心甘情愿的，第六种恩赐，这里讲到一个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特别的他这里讲到是管理和照顾，是 manager， 是一个 leader。我当然，我相信我们当然有好多有这种 leader 的恩赐的人，好多有这种治理恩赐的人，就是治理的就当殷勤。特别这个特会，我特别感谢这个永强弟兄，在许多许多的方面的，就是来这种负责。我相信好多人已经看出永强弟兄在这方在治理这方面是有恩赐的了。跟你们举个例子，我曾经跟那个阿布克跟那个格罗瑞亚他是这种就是商讨交流这个价格问题，交讨了半天都没有好结果，永强几个电话过去，就可以决定，这就是一种恩赐的表达。而且被永强在这是许多的事上嘛，也知道该说什么话，也非常非常的细心，这是一种治理的恩赐。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好多人有这种恩赐，希望你能在这个教会中的这个群体生活能够发挥出来。第七种恩赐，这里讲的是一种怜悯人的恩赐。怜悯人可以说是吧，在教会的关怀施工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人有了需要的时候，当人处在一个软弱故事中，我们需要这种有怜悯人的恩赐来服侍众弟兄姊妹。他这里保罗特别叫你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不是一个居高在上的态度，是把神借着你把神的爱去施出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姊妹是有这种怜悯人的恩赐，神借着他们就是进到这个爱心，先借着他们就是来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这部分的恩赐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就是提到这七种恩赐，我相信这七种恩赐在整个教会成长过程中非常的关键。我希望每一个人也朝着这七种恩赐方向你愿意去努力去操练，我非常的鼓励。的专一的意思，特别是虽然原文的没有专一，如果你看那个希腊文的话，他们说他有这个意思，就是做每一种职事的你要守住自己的位置。所以守住自己的位置什么意思，做每一种职事的你要尽到心，你要做得好，不要让别的职事的人来担心了。就说你要反复用心去做，要而且要用心确认，就不丢掉你自己的职位，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当每个人都站好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才能更好的来往前。如果一个人失去自己的位置，他需要其他的人来帮补的时候，我们也会手忙脚乱。所以在这个专一时候吧，要反复的去做，去硬性的去做，重复的去做，这样才能操练你的恩赐，这样才能越来越好。这里说英文说，repeat make perfection， 重复去做的时候你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吧，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恩赐，实际上在操练过程你会多次做，发觉神给你功效的话，实际上这可能是神给你 这种恩赐，通过这种方式来发觉。刚才讲到整个身体的服侍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都能尽自己的供应。在这过程中，保罗特别强调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在从第九节开始，实际上保罗就到另外一个主题，另外这主题的是如何在我们这个肢体中，如何在对这个整个社会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形象，特别是来活出神的爱。他首先提到就是爱人不可虚假，讲到特别一种真诚的爱。可以说这个世界也有时候来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爱，他知道爱人不可虚假的时候，特别提到一种从爱的动机和出发点，我们爱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爱人到底 从是出的是哪儿？如果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的爱是为了神的话，这种爱比较容易让别人看得出来。当然，你出自自己的爱，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真诚的爱也表现在这种爱的表达上。我们是否是真正的爱别人，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前几天在灵修的时候，特别是看到一个真正的爱，真正去怜悯人，我们的主是一个榜样。他见了大麻风的人，大麻风人说：“主啊，你若肯，就必能叫我医治了。”主就伸手去摸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爱这个人，但是我们可能从心里面对这种人有种厌恶，希望自己能够远远的躲避他。这种爱的表达和我们的主的表达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主是主动的去摸，他一点没有说避讳他肮脏，一点没有避讳他会传染。这就是爱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你可以体现，让别人看到你是真的爱，还是你的爱是出自一种有限的。真爱也表现在一种是彼此负责的态度。这次在特会中，那个巴布瑞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爱是一个圈子的，在这圈子过程中，实际上从里到外是一个彼此负责的态度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le。好多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种关系，看见别人有错，看见别人陷在罪中，我们不愿意去矫正，我们不愿意去指出来。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就陷在罪中，这种真诚的爱是不顾面子，能够真正能够彼此负责 accountable， 你对这个人负责，表示你愿意做他为他的生命负责，你愿意真是为他和神的关系负责，你愿意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有爱心，这是说他诚实话。当然在这过程中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分寸和讲话，真是有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很简单的，不是说从表面是说从爱心，你讲的诚实话就是发自爱心。很多时候我们是发自爱心，但是产生的效果不一定有爱的效果。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最近读那个张卡西安的书，卡西安是那个巴布瑞所推荐的一位第五世纪的一个属灵大师，他特别强调，当你去指证别人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做的不够，做的不好，去指出别人的时候，你心里一定首先要保持一个平静的态度，保持一个温柔的态度。平静温柔，一旦你让你自己的血气出来，一旦让你自己的怒气出来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已经失掉了这个效果。当你的怒气，当你的血气出来的时候，当你看见别人不对，你发出一个批评，一种指责的时候，实际上呢，马太福音那个耶稣那句话就可以在你身上实行，就是你只看见地心眼中的刺，没有看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当你一种保持一种这温柔，保持一种平静的态度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种就是指正的效果。这一点实际上特别是在我们与我们的子女沟通，与我们的下一代沟通的时候，是应该注意的地方。我自己在这方面正在学习。好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气，我们的怒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你实际上你达不到引导教养下一代的目的。虽然他做的不对，但是一旦你能够真是心平气和的他那个平静的态度去跟沟通的时候，就往往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指正的效果。 这是一个爱人不可虚假。保罗也再次提出的是恶要善厌恶，善要亲近，这也讲到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在真理中的爱。保罗也讲到的是与弟兄